五个礼拜以前，三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有一次交通聚会，那次有六位姊妹跟大家有分享。那次聚会以后呢，听回音都是不错，就是在上次聚会结束，在爱宴的时候，有一位年长的弟兄坐在我边上吃饭的时候，他说因为这位弟兄呢比较多的时间还是在大陆，他还是没有完全退休的一个教育局长，所以他跟我说这个交通很好，很真实，他听了以后感到非常真实。还有一些弟兄姊妹跟我说，这六位姊妹平时好像不大有机会交通，所以呢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后来回想起来，我归呢九个字，就是听得出大家都可以感到，那几位姊妹在神的话语中，在工作中或者家庭生活中都是有操练的，他们操练的结果都是有果效的，所以在跟大家分享交通的时候呢就发出亮光，所以这个九个字是有操练，有果效，也有亮光。后来弟兄姊妹们决定这个月再有一次交通聚会，我想还是请那六位姊妹的另一半来给我们有点分享，看看他其中有弟兄姊妹问我他们交通什么呢，我说可以根据你们姊妹的思路你们交通，也可以根据你们自己在神面前的话语的学习，在家庭生活中等，你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结果呢弟兄都答，但是有一些临时情况，有两位弟兄呢今天不能来，一位是王新堂弟兄，他已经准备了，本来要交通，今天临时家里边房子要修理。另外一位弟兄是吴晓松弟兄，他是因为他的父母昨天回国，所以这段时间呢他非常忙碌，所以他跟我发了 email， 他说今天实在对不起，下次还有机会。所以今天呢先请四位弟兄跟我们交通，四位弟兄交通以后时间还有多余，再请弟兄姊妹们和大家分享。按照上次的次序，上次第一个交通是李亚姐妹，李亚姐妹交通大家可能还，她交通到她从废纸堆里拿到一张纸，上面有经，大家可能都记得诗篇27篇的最后一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们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所以这一节圣经对于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有很多的启示，我们常常要想到这一节圣经，就是要等候耶和华。下面就先把时间给张金天弟兄。张金天弟兄呢是1990年的年底到休斯顿来的，当时他来的时候呢比曹娟弟兄的儿子稍微大一点点，时间过得非常快，现在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所以一定在神的面前许多的学习，所以下面就把时间交给张景天弟。
刚才唱这个歌的时候，我发现圣灵真的是在我们里面运行啊，正好有两句话在这个歌里面正好跟我讲了今天 点关联，在第五个里面说除你
第五节里面说，除你之外，在凡事上，使我无求，使我无望。然后下一节呢？哦，主给我无上之助，救我脱离无用之欲。啊，嗯，找了两句圣经，然后想给大家读一下啊。一个是腓立比书4:6-7，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今天主要的，也是我心里一直有的这么一句话，就是马太福音啊6:34。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在小的时候，然后经常听见大人说很多忧虑哈，各种各样的忧虑。然后呢，我就那个时候我也在教会里，我想有什么可忧虑的啊，把自己都交给主了，把一切交给主哈，不用忧虑。但是呢，后来经过一年一年的成长哈，自己长大了，然后有家庭有孩子了，忧虑越来越多啊！现在我知道为什么大人们都在忧虑，然后很感谢主，然后主的话就是这个比较触摸我，然后带我度过每一天啊，就是不用忧虑，你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啊，今天你就做好你事儿就行了。主要就是说我们在这句话里边就是知道我们要就是主要是相信他，相信神能够保守我，相信神能够成全我们每一天所求所想的事情啊，当然是照着他的旨意。我们家发生的大事呢，其实不是那个生了小 baby 啊，今天我们家发生的大事是我岳父岳母要来啊，这个事情就是在我里面有。我想了很久，他们来了之前我想了很久，想哎呀岳父要来了啊，第一次来美国，还从来没有来到我们家过，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然后听见过一些故事啊，就是说在家里边岳父岳母和自己闹得不和啊，或者是婆婆啊什么媳妇儿什么的，然后我就很就是喜欢这些方面的事情啊，然后有人还跟我说那个叫什么来，我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你不犯什么错就已经很好。然后呢，因为我的岳父岳母他们不信主，然后我们家呢又是都是信主的，然后我也希望就是他们也信主，然后我希望我们家就是亲戚朋友什么都在这个信主的这个里面，都在主里面生活。然后我的岳父他是以前当过兵，然后受过很多那个共产主义和无神论的教育哈。我的岳母呢，他虽然他也信神，但是他信的不是我们的神，他就是信那个就是东拜拜西拜拜，就是什么都拜过。然后他尤其是信神婆，他觉得那个神婆说的就是真理哈。他觉得神婆要是说什么预知一个什么事儿，然后就肯定会发生。然后就是这些事情呢，我和李亚就是也是经常的祷告，就是经常的就是在我们那个心里面就是一个疙瘩在那里。然后现在他们要来美国了，我们怎么办啊？看看。对，我们给那个岳父还给他一本圣经，因为岳父喜欢看书，他喜欢看很多很多书，我给他圣经，然后他也看了，然后给他那个一些福音的书，然后他也看了，看以后他说哎，里面写的还不错，还挺有道理的哈。但是我觉得他是那个按照一种就是好像 philosophy 那样的来看这个事。岳母呢，他就说你看我去拜神，我也是为了你们拜神啊，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啊，对吧？我是为了你们那个求福什么，对吧？为了你们平安，这样就是我都没法跟他没法说啊。但是呢，想起这些神的话，就还是再次安慰我啊，不要为了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啊，要相信主，相信主他的旨意能够成全。他们来了以后呢，还是有一些批评在我们家，还是有一些看不惯。我就是也是就是听着，然后你哪儿说我不对，然后我就这么去做啊。就是尽量然后让我自己做好，然后不让我的肉体显现出来啊，让主的那个荣光显现出来啊。吃饭祷告，一开始我吃饭祷告就是大家祷告坐在那儿，然后老爷就是就是开始就是说话跟别人说话，然后你祷告你的，我说话，然后老了呢后来那个李说说啊，不是两三对，以后有一天我就是我自己默祷以后，我心想反正也没人听我祷告，我默祷我又吃饭。然后第二天李亚跟我说那个老爷发现你昨天晚上没有祷告是不是你心情不太好，然后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一听，哎呦，他还挺注意我的啊，然后这神给我一警告啊，我说对，神给我一警告，我以后要注意哈，要继续祷告。然后之后呢，我就是每一次不管在哪儿，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吃饭去玩啊还是什么，只要我都祷告，就说出来能祷告，然后带着大家一起祷告。然后这样过了几个月以后啊，然后那个我的爸爸就是我们家爷爷，然后说你发现那个老爷祷告的时候他低头了，他闭眼睛然后最后还有小声说阿闷呢然后呢后来呢段段呢就是他姥姥呢他也是抱着小 baby 然后在那儿跟我们一块儿坐着，他也没有跑掉。然后我祷告完了一次，就是爷爷和李亚说阿闷，然后那个老爷在那儿小声说阿闷，然后海迪呢说大声的说阿闷，然后姥姥抱着小 baby 说阿闷就是我听见他们都说阿闷，我就心里就是很感谢主哈，很感谢主因为我知道主在做工哈，慢慢的慢慢的做工。还有一个就是一开始呢每一次从教会回来的时候，大家就说赶快说今天买什么东西啊，家里需要什么点什么东西啊，就说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但是后来慢慢的呢能说一些就是说今天讲的什么内容啊，那内容里面什么意思啊，然后我也觉得挺好，然后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些事情。有一段圣经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哈，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未曾听见心也未曾想到。岳母来美国之前他跟我们说他已经算好了我们那个生小孩肯定生男孩，您没问题不用担心啊。按照我的经验那个看了无数产妇哈，你肯定生男孩哈。然后我一听这个如果要是生男孩的话，会不会就是他更信那个神婆啊，就是有点担心哈。但是后来结果11月3号哈生出了女孩，然后我看生出女孩以后满心欢喜哈，给我的老二女儿起名叫 Janice， 就是希伯来文是神的礼物哈，我觉得是神的礼物，不光是给我的礼物也是给他们的礼物。后来我们家老大还说这怎么可能呢，这不应该啊，对吧，那个明明说的是男孩什么是女孩呢我就觉得神就是把用这个事情打破了他对这个神婆的信心哈。然后以前他每天晚上还要跟神婆通一次电话，就好像我就不用说，就是反正真的是每天晚上他跟神婆通一次电话，现在就没有了。 现在他再也不跟那神婆说话了，神婆没说出来。我感觉那个时候我感觉就是好像一个冰山哈，它的外围逐渐在融化，然后里面也许还有一些那个 crack 在上面。就是神有他的计划，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礼拜四，就是这个礼拜四，我送他们去飞机场。在飞机场，我送的在路上要开差不多四五十分钟哈。我在那个一边开车一边祷告，我不是闭眼祷告，睁眼祷告，我一边开车一边祷告，我说出来了，然后我祷告呢，然后他们在后面阿门。然后坐到飞机，他们上了飞机以后，李亚给我写了一个 message 说。我坐在飞机上了，跟姥爷姥姥坐得很近，然后旁边还有一个空的座位可以给小 baby， 因为那个如果你带小 baby 上飞机的话，飞机是不给小 baby 座位的，所以你只能抱着小 baby 这一路就过去了这样。但是呢就是说很感谢主王啊，他在旁边留了一个座位给那个给李亚给小 baby， 所以他可以有时候把小 baby 放在那个座位上。然后过了五个小时以后吧，五六个小时以后，他上第二个飞机，第二飞机人家又给我写一个 message， 他说我坐的这一排呢有四个座位，四个座位都是空的。我说感谢主。所以我主要说的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啊，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啊，感谢主。
上次一日跟第三位交通司老师请了假，第四位交通是宋慧琴姊妹，她上次交通说到她从小就是身体不好，但是她的大夫如何如何的照顾她，因此上次她在交通的时候，我看有好几位姐妹眼光里边闪着泪花。今天呢非常可惜，因为林弟兄脸部有半边的脸部有点瘫痪，面瘫，所以他还非常认真写了稿子，所以如果他能够讲的话我们仔细的听非常不容易，如果他万一不能讲的话，请他姐妹为我们来做，他专门写的。
就简单说几句啊，实在是应该是我交通，我跟大家一起讲，不过呢由于特殊原因吧，完今天就是由我姊妹带我去说，我也简单写了一点。我这是从上周二开始出现这个问题，可能这两天稍稍好了一点，也去看医生去治病，我觉得现在也挺好，不过心里头呢虽然是身体上这种情况，心里确实也没有焦虑也没有什么烦躁，心里确实也挺有平安的，就是多说话有点不方便，有点漏风了啊。
弟兄姊妹好，首先感谢宙心弟兄给了我两周时间的做预备，弟兄很会看人，知道我实在是不足，虽然说只是指定几分钟的分享，但对我而言仍然是一个大的任务，如果直接脱口说的话我可能两分钟就要结束交通，因为我常常长话短说，尤其是在较正式的场合下话就更少了，所以想来想去还是写出来了。很惭愧的是，这几年我一直在享受弟兄姊妹的交通和见证，却不曾跟大家有过一次正式的交通，开始认为成为一个基督徒就可以了，对于生命的长进没有什么要求，所以信主已经三年了，还像一个婴儿没有什么进步，更谈不上有什么见证，很是惭愧。下面我只是把我经历的两件事与大家进行一下分享。我想分享的第一个经历就是驾照的事儿，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已经知道，因着我的工作签证的到期，我的驾驶证也同步的于上个月的3月19日到期，而同样的事情在两年前的同一时间也发生过。我想讲的是两年前的那段申请驾照的经历，尽管只有3个月没有驾照， 这对很多人来说应该算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在当时确实让我感到非常不解。当时移民局收到工作延期申请后，会发给我一个申请资料，收到的一个回执，我可以拿着这个回执到 DPS 进行驾照的申请。这时的 DPS 会将我的个人相关资料发到移民局进行情况的确认。当 DPS 收到移民局的确认后，会发给我一个确认信函，我就可以拿着这个信函进行驾照更新了。当我收到 DPS 来信，确实让我等待，这样的过程经历了三次，最后没有办法，公司又找到律师一起去移民局进行查证确认。移民局告知可以直接去 DPS 申请驾照了，但当时的当我听到这样的答复后，心里非常的高兴，欢欢喜喜的去了 DPS， 但结果依然如故，仍然需要我等待。这期间也有学着不断的祷告，但不断的等待，不断的失望，心里也就越来越没有平安了。这段期间由于无法上路，公司另了一个同事带我们每周六去买菜，周去中国城，另一周在我们家附近的超市和沃尔玛机补充不足。因为同事是年轻人，喜欢晚睡晚起，我们尽量配合他的起居去超市，他常常是10点多11点多来我们家接我们去购物。到超市的时候他也就饿了，要吃饭，随他的喜好吃点东西，因为他很少做饭，也不需要买什么东西。为了不让他等得太久，我们就要用最快的速度买需用的物品然后回家。几次之后，因影响了同事原有的生活，再来接我们的时候，写在脸上那种不悦的表情就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一路的哈欠连连，姊妹非常的在意。也不是有多怪这位同事，而是因我们的事捆绑了他人，让同事心不甘情不愿地接受这样一份苦差，我们也是有苦说不出，很难受。对于姊妹来说，所谓的户外活动除了每周来教会外，就是周末去超市购物。原本对我们而言，超市是一种身心的一件事情，现在却变得身心疲惫。姊妹的内心受到很多冲击，时常变得非常的焦虑和烦躁。这时对我的考验就是我怎样来安抚他。本来我在主里面的信心就很小，自己一个人精力就已经不够用，就更谈不上如何在家里做头了。我们两个人双双沦陷，度过了一段苦闷的日子。上个月再次经历了2年前同样的经历，但这次所不同的是，我们对曾经的经历还是有些操练，前次是心理严重的准备不足。这次是提前半年，我就提醒姊妹会有这样的，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要想到还会我们面临这样一个没有驾照的一个过程。当真的来临的时候，学着接受和祷告，心里也就有了许多的平安。并不是我这个头做得有多好，而是姊妹在组里面的生命还是有了长进，我这个做丈夫的也就容易，夫妻也可以有共同的学习。开始的时候是本着守法的原则，一直没有开车，除了买菜同事帮忙外，我们基本是在等待当中度过。期间也有弟兄姊妹联系我们来教会去聚会，因感到有负担，给弟兄姊妹增加不必要的麻烦而予以拒绝。当时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也不是闹情绪，就是觉着拿我们的遇到的困难去要求其他人来帮我们分担，这是不应该的。就我个人而言，通常能自己做的绝不会麻烦其他人，一直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现在每个人都很忙，都想着抽点时间休息一下，放松一下。基督徒也有软弱，也需要休息。现在想来，我们的想法还是有问题的，我们所谓善意拒绝的本身也有狭隘的心理作祟。作为一个基督徒，在主里讲的是爱，讲的是身体里面的合一，这什么
相互服侍
啊，就相互的服侍。道理虽然多少懂一些，当放在我们的时候却仍然也很抗拒，因为还是有负担。如今只是我们换了一种方式，让自己有了平安，凭着祷告开车上路来教会聚会，去附近超市买菜购物。主顾念了我们的软弱， 在现阶段驾照过期的日子里，保守了我们出行的顺畅，给了我们在主里面的思想。凭着这次的经历，让我们学习了在主里合一的功课。尽管认识不深，但我们愿意去学习，会尝试求助弟兄姊妹，也会尽我们所能去帮助弟兄姊妹。还有一个想交通的，也是两年前在这个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咱们教会更换牌匾的事儿。当时我也有了一些参与，从我知道到安装结束大约经历了三个月的时间。而我觉着安装一个牌匾完全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如果是在公司里出几个方案，老板审核一下或进行一些修正，再拿到制作牌匾的门店加工安装，最后有半个月就够了。我当时实在是不能理解，感效率实在是太低了。在这期还听到一些弟兄说还要祷告，为这件事已经祷告了很多次，多次祷告了之后还要拖这么久才真正的做完，我感觉实在是没法办法的去理解。后来随着在主里面的学习，我好像明白了一些属灵的意义，那就是教会所有的工作都是一种服事，是为神的家做的。这里不是公司，不是在做企业，凡是讲效益讲利益或是什么其他属事的理解，而是让弟兄姊妹通过这样的经历，在基督里蒙恩的人如何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凡事借着祷告活出在基督身体里边的这种合一，神所有所谓我们成就的那种实质的合一，属灵的合一，是要在具体生活中以可见的合一活出来。凡是神的工作都需要有神的恩典和祝福在里面，而我当时的想法没有神的同在，只有个人的血气在里面，真的明白圣经教导我们的在信里边的合一，爱里面的合一，叫神叫爱神的人得真正用意。借我个人所经历的一些难处，让我有了一些学习，一些操练，但我知道我的理解和认识还差很多，认识主还不够。所以不论是在做头的功课、顺服的功课、信心的功课，还有爱的功课，我愿意弟兄姊妹有更多的一起来学习，相信神的意念一定高过我们的意念。谢谢大家。
刚才两位弟兄的交通，因为是Tim 弟兄交通到他的丈人跟岳父岳母，这是也是非常不容易在家庭里边处理，特别是他的岳父岳母是又是不信主，在这个操练上面，我想圣经中的话语对我们是有非常大的帮助，腓立比书也好，马太福音里边的话对我们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刚才林弟兄说了两件事情，我想一件事情的难处是比较特殊，就是驾照的问题。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可能不大会遇到这个事，也只有靠神来帮助。关于教会中的服事，也是都是求圣灵来带领。那下面交通是要给前弟兄，大家可能也记得郭雷姊妹上次的交通很生动，他把圣经中的话语抄在冰箱上，像探照灯那样照他的弟兄。神啊怜悯他，他所做的他不知道。郭雷这个探照灯照到他自己身上，我做的我不知道，求神怜悯，大家都还记得啊。所以看看他的弟兄会发出什么的火花。
其实这个我这个交通这个压力比较大。这个上个主日这里有人说让我交通，我就知道这个，我当时我就感觉到很大的压力。但是按照我的性格来，一般的性格就是不主动不拒绝，既然朱立兄说了我就想怎么交通，但是确实也没有想好我该怎么交通，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见证。但是感谢主，真的我的姊妹在这个，我觉得我们到美国来四年，我的姊妹真的改变了很多，我们家里的生活真是主在我们的家里面的生活做工， 然后呢让我们的生活改变很多。确实我们以前真是争吵不断，就是说大概以前是基本上每天都争吵，他不听我的我不听他的，是吧？现在慢慢的我觉得真的很少很少的去争吵，真的是主在我们身上做的这些工作。具体到我的交通呢，就是其实我的姊妹上个星期交通了妻子和顺服丈夫，这个主题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但是呢，其实明摆着给我的下面的交通呢，就是那丈夫就要爱妻子，是吧？这个交通对我来说就比较难，因为确实的见证就少，但是做这个见证呢是当然做这个见证很美，因为这是个家庭合一的见证，我也说这样的见证是何其的美何其的善，所以我还是做一点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些见证。其实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其实有的时候是我意识到的，有的时候呢是我意识不到的。其实家庭的努力是两个方面，我的姊妹做出的努力我也看有一方面，但是呢对于我来说，你去改变自己应该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事情。对我来说呢，我的人的性格呢跟我的姊妹的性格不一样，我的性格就是那种我们家里面是一个家长制家庭长大，所以我的身上有很多的束缚，很多东西条条框框特别多。我的姊妹呢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家庭，就是他的身上呢他的随意性很多，但是他的很多的他愿意学习很多的新的东西，所以我们俩实际上是来自一个不同的性格的家庭。当然当时我认得他的时候，哎我觉得他这个性格最好，就是我身上缺少的。哎我找对人了。但是当你去一起生活的时候，你就发现哦他做事情这么不靠谱啊。每天都会是 out of control， 是吧？你不知道他会干什么，所以你会很痛苦。但是这种那我的想法就是什么呢？我能去 control 他，我去控制他，或从控制他，我能不能让他这样少这个 out of control 一点。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以前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当然这种困难是与日俱增的，一直到我这种控制的想法，一直到我觉得一直到很前不久的一件事情啊，让我因为我完全失败，所以我就并不是我心甘情愿不控制，但是这是主在我身上的一个工作。实际上是就是我们家敏锐也到了青春期，他在这个时候他也长大了，他在这个时候的教育按我的教育就是简单粗暴，对吧？省事的一种方式，对不对？不要给我惹事。但是孩子不是这样子，那所有的教每几次的这样的小的时候嘛，你很容易就把他压制住了，是吧？你叫他像这样，他就没办法，长大他就知道反抗。所以呢这时候呢，但是我也想去控制我们的敏锐，但是控制不住。所以说我们家姊妹呢也就跟我讲，这样做你这样做，那所以那这个方面就会产生非常大，那么孩子也很伤心，我也很伤心，姊妹也很伤心。那这时候呢，那我并没有意识到，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主给我一个功课。我只是觉得好行吧，我也很伤心，我投降了，那我退出这个孩子的管教。 OK， 我说我现在退居二线，你当一线。 OK， 你有你的好方法，你去。那姊妹就讲好吧，那我就 take care 这所有的东西，我的是一种幸灾乐祸的一种心理。哎好吧，我就看你到底怎么样去收拾他，反正是我收拾不好你去收拾他，如果你不好了你还得求我再去收拾他，是不是？真的，大概这个事情发生在大概四五个月前，我一直都没有意识到，一直到昨天我在准备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准备这个话题可能有的时候，中午的时候我儿子跟我讲，哎 ，Daddy， 你儿子长大了，他跟我来一块去讨，他就跟我谈心，他说你儿子长大了，他说我知道很多东西了。我突然就意识到，哎，我四个月没管他，哎，他变得比以前好多了。他什么，他自己的自觉性啊，弹琴啊，打球啊，锻炼啊，吃东西啊，哎，好像比以前，哎，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嘛。 好像比以前变得更好了，也跟我的关系也更紧密了，也更亲了，什么事都跟我。我真的是昨天的，他在车上跟我讲一句话，他就讲，哎 ，Daddy， 你儿子现在长大了，啊，我就感觉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我就觉得，真是一个神给我的一个功课。我就突然就发现，真的神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真的神都不去控制我，我有什么资格，我有什么去控制我的家庭，对吧？我控制不了外面的世界的，我是我控制我的家庭，这实际上是不对的，实际上是完全是一个错误的。其实在这件事的感动的时候，就想起了我之前看的一个视频，是二月份就看到一个视频，就是说在 NBA 球队那个雷霆的一个教练，他在他妻子的葬礼上的一段讲话。他的妻子是因为对方的司机违规，从对面的车道，他正常驾驶，他从对面车道撞过来过来的时候，就把他的妻子就这车就撞了，结果双方就一同都去世了。那么这个教练当时在这个视频上面的讲话很感人，他就讲到了这个神对他们家庭的爱，以及他们夫妻之间的相互的爱和彼此的勉励，以及对对方的这个加害人，就是对方这个司机家庭的一个宽恕，真的是一个很感人的一个视频。但是呢，其实这句话中对我一直就是在我意识到这个事之前，对我最感动的就是说，他在说我自己知道我不是你们每天所看见的那个人，只有神可以遮盖我。就这句话一直在我的心里面都就是久久的这个在思考这个问题。真的我得感谢神，真的我不是大家所能看到的那个我，确实是感谢神的遮盖。在这个事上面，我实际上在久久思考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直也在想，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再去看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一个浪子的故事，路加福音的15章11节和32节的时候，当我去重新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就是故事中的这才的儿子，他们的两个人都对我，在我的身上好像都是一方面，我得确实在神的面前我是一个浪子，有可能神独讲的是一个回头的浪子，但是我这个浪子可能是还没有回头，或者是回了头又跑出去了。但是我觉得我在更多的时候生活表现的是一个第二个儿子的现象，我尝试去在人的面前去 build 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呢？凡事中规中矩，凡事呢不是太好也不是太坏，凡事呢就是做事情呢还可靠还行。所以呢这是，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实际上自己心里面你要把自己以前做过的事一默默回想回来，都是很多不堪回首。所以当我去看这个路加福音，然后再去这个雷霆教练所讲的这个话的，我一直久久的我都找不到一个出口。找出口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的这个家庭的生活为什么经常的是非常那么的失败。实际上我就突然间我就感觉到，昨天也是我的一句儿子一句话就把这些事情就连起来了，就联系上，实际上是我自己做不到的东西，我去尝试的去控制别人去做。当我真正的觉得做不了了，我真正的去放手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事情没有变得更差，我的骄傲充满了我自己，我总觉得我能去做一件事情。所以我想讲的是，真的是 在这件事上的我的学习就是，真的主的恩典是够我们使用。当他的这个他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真的我当我觉得我很刚强的时候，当时当我能够在我这个家庭做头的时候，真的是我是一塌糊涂。但是当我觉得我真的不行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这种就是撂挑子的时候，但反而我们的家庭变得更稳定更和谐。我觉得不管是孩子也好还是我的妻子也好，都是远远超出我的预期。实际上我就觉得在这个世上的我的学习就是真的自己谦卑下来，去除心中的骄傲，我真的不是能做什么。真的不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
当时最后的交通是宋燕主持，他跟张磊弟兄是2008年的年底受洗的，整整7年多了。宋燕主持呢，上次交通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把祷告记录下来。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祷告神都纪念，神都听到，所以常常我们可能我们自己祷告我们自己忘记了，神没有忘记。所以宋燕之姊妹给我们一个学习，就是她把自己的祷告她记录下来，这是我们都可以学习的。这样我们的祷告我们自己就不会忘记，而且我们祷告可以靠着信心。我们并不是今天祷告过几天我们就忘记了，我们也不等待神的回答，乃是我们一直一直的祷告，而且这个祷告是符合神的心意的。所以下面把时间交给张磊弟兄。
谢谢周弟兄。我也是想就周弟兄刚才说的就是把我们这段时间就是怎么说姊妹祷告的是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再说一说，这几个星期我觉得很奇妙。钟弟兄上次说的是回到主的面前嘛，上个周五林宇弟兄选的诗歌，然后李良弟兄在那个我们福音组交通要凡事要在仰望的主耶凡事仰望主耶稣。我一直神，我觉得神一直在就是提醒我们。就是凡事要回到主的面前来。就包括刚才周弟兄在诗歌完结束之后也说，我们如果我们有个心愿把自己奉献给神，但是又不去亲近神，那常常的结果就是好像是在那个旷野里游荡。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例子，我经常是因为确实是有这个心愿是要把自己给奉献给神的嘛，所以但你知道人一软弱又经常会远离神，所以呢就是经常也会在外面游荡，有的时候游荡两三天，有的时候游荡两三个礼拜，就是会这样。但是神真是爱我们，还是会把我们拉回到他的身边。我想就是分享几个事情。今年我们家我觉得有一些生活的变化，真是全是主的恩典和怜悯。包括我自己换了工作，然后有了老二，就是有不少的事情的变化嘛，就是感觉也是挺顺利的在外面。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要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让我们这个家就是越来越多的是可以就是在他心里面要我们走这条道路上来行走啊，这个让我们去做能够可以这样来行的是真是完全都是神的恩典。我觉得最大的情况就是我们家姊妹燕子，我觉得我发现她最近的变化就是非常非常大，以前我都没有这样期望的，这真的就是神的恩典。所以她前段时间就像她上次交通一样，在工作里面是比较烦恼的，因为工作的事情，以前的老板是一个挺命的老板，就是照他的话，我也从他那儿听的，我也没有见过，我没有跟他听。后来换了个老板呢，也是人还不错，但是就是 在保护手底下员工这方面不行，我觉得就是有一点什么事儿风吹草动，反正也没有能很好的 take care 他的手底下员工，所以我觉得让燕子压力很大，因为在他们那样一个公司里面是会员制度了，你这个外国人，稍微因为有段时间，前段时间工作性质是略微属于有点管理性质，那他们那个会员制度呢，不像公司，公司毕竟有考核的标准，你好好做还行，他会员制度呢就是他那个 member 他不喜欢你，那你就走人吧，反正其他的也有这种情况，其他的那个 manager 就是如果是如果你就是表现的反正处理不太搭档不太得当，那个只要是那个那些 member 就他们是会员嘛，就是有钱人嘛，你觉得你不好那你就走吧，反正就这种感觉，所以燕子压力也真是挺大的，倒不是在乎于这个工作，就是我觉得他很大的压力来自于怎么讲，就是就想好好，但是呢一方面有生活，一方面觉得就别人说你不好或者就让你走了，总是一个不好的见证，我觉得这种感觉，所以他经常是我们俩经常聊这个那个工作的事情啊，我觉得我开导他有理有据啊，都是根据圣经来的，你这个你怎么说呢，你看你这个是你做工作是为神做，你所以呢你做不好是神来担当嘛，肯定没有问题，然后说一方面呢我们做工作不要就是压力太大，就是说你不认真嘛，不认真当然是没有神的见证，这不对嘛，你要顺服你的头，顺服那个老板，像顺服神一样，另一方面你也不要就是说把工作当做自己的一个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嘛，都讲的没有错，完全没有错嘛，而且我觉得是很多弟兄姊妹身上得来的宝贵经验，所以你这样讲是没有用的，就是道理，你们这实际来说就是一个道理，你在外面讲都可以，但姊妹就跟我说，那你说的都一点都没有错，我也接受，但是问题就是说你这个是你有信心嘛，那我没有信心，或者是说人是你真的信了就是这样，但是信心小嘛，真的没法就是，你知道我就很理解他，因为很多时候你不道理真的都懂的，但是只是归根到底还是信心和生命的问题嘛，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每次讲到最后都是这样的一个解决的方式，好像就是我觉得哎，我也没有什么办法能把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这样的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只是一个例子嘛。我们家我觉得长期以来好几年的这种感觉都是这样，就是我们姊妹就是她也挺想就是好好的来信靠神，但是很多事情上就好像信心不够，差那么一点点。她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非常真实的人，就是我她是什么情况就会跟我说，然后她说如果不是也不会装作说哦我要怎样怎样，就是要属灵一点。那没办法，我不行嘛，信心不够嘛，所以我就是觉得，哎呀，怎么办啊？这个我也一点都使不上力。你这个生命或者是信心的事情，你怎么能把这个时间想拖一把？我也拖不上去，好像是个人的事情嘛，对不对？我记得，但是我常常会记得，昌子没有走的时候就跟我说，谁会让燕子清醒起来的？我记这句话，真说，但是我，会不知道怎么来帮助燕子或者什么样。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家真是，我觉得我其实生活中很软弱的，做事情拖拖拉拉，然后有的时候也没有计划。但是我们家很多事情都是燕子在提醒我，然后他去亲自去做。不管是比如说像我们家签证啊，我妈的签证啊，都是燕子在弄，家里面是很多事情也是我姊妹在就是在那个她在做，面子很操心，而且我经常说她啊，好多事我都不用烦心了，她就已经那个提前打好那个计划了，然后也不很少出差错，很少出差错，真是这样，非常清晰的人。但是就是我就是觉得我们要是我们教会中每聚会中每家如果都是一起来同心追求神，那真是非常好嘛。就是我老是觉得好像这方面差那么一点点，但是我觉得神真的是非常非常那个怜悯我们。然后我们前段时间就是为了一些事情祷告嘛，这事情就是 一个是为自己我们自己的事，一个也为有弟兄姊妹的事祷告。然后这个事的时候，燕子就跟我说，这个是真实的，我就信心，就是说，他说信心真是，我如果这些事都能成的话，真的是神做，他就真有信心。我反正也听在心里了嘛，就那个嘛。然后神真的就是，我觉得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祷告在神的面前嘛，神的真的让这些就是很事情就成了。我觉得真是不是说这些事情成了本身对我们像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事，这是这个事情成了，我觉得就是把我们姊妹带到谁的面前来，真是一个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不是外面的事，是里面，我觉得是改变。像一个改变你就明显能感觉到，就是不光是说以前家里真的很多事嘛，说祷告会也很难，就是说去，他也让有时候愿意让我去，但去了之后真的也很累。他现在就是就很非常的鼓励我就可以去。然后孩子的教养上面，以前都是以前也是也会听弟兄姊妹的弟兄姊妹的那个建议啊什么也会听，但是我们那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说为了孩子就是为了孩子好嘛，就是为了孩子好还不一样。现在就是说就觉得现在在听弟兄姊妹建议就是不一样，就觉得怎么说，就是知道神的心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去做，而不是说为了孩子怎么样就去做。同样的事情那个太就是已经发生转变了，我觉得特别感谢神。还有我觉得他现在态度对我也非常不一样，说啊张磊你把这事做一下，然后那事做我就那样这样一讲，我说啊我还有什么时候没做呢，然后说我也很忙，哎呀，或者说哎呀我开车开那么久太累了，等一会儿再做吧，我有这样嘛，经常会有这样。现在姊妹就是让我，她一讲呢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事做一下，就讲得特别的那个很温柔，然后然后也不会说，你就明显知道说本来就按照以前这个情况都不是这么说，她就说的就是很对，非常的你无法退却，是不是？然后你一这样一讲，你感到里面就是哦，还是自己的那些惰性啊，在里面那些地方就是我的问题嘛，就是很明显。我觉得这些事情让我心里面就是我觉得特别感谢神。其实我自己什么都没做，然后就是有一点怎么说，我们家姊妹或者我们俩一起有一些愿意到神的面前嘛，然后神工作了嘛，就在外面。借着这些事情，还有借着就是慢慢的在里面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很喜乐，就是享受神做的这些事情的结果。就像圣经里面说的一样，这个信神所差来的，你就做神的工。其实我们也没做工，其实就是就把这些事情怎么说呢？就是说哦，我们愿意好了，好像这个像今天诗歌唱的，这个在十字架上面想安息，就真的这个十字架的功课，说到底其实我们好像说背十字架是一件好像很痛苦的事，好像很累，其实都是主在背十字架，我们只不过说哦愿意好，我就愿意这样做，主就把这事全部就理顺了，就弄通了。我觉得是唉，除了感谢神也没有什么可以说了，真是都是一切都是就是神做。还有我想交通一下自己的那个一些那个自己的一些观点吧，就是就去年我反正自己就宁愿我们就是要学嘛，每年总会自己立下心愿要学主题。今年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很有感触，就是像主耶稣那样做那个做仆人嘛，我应该学像主耶稣做仆人。可是学就是包括上一份工作要离开的时候，就是其实因为知道要离开了，就其实都心里面都不是很想就这么差不多就行了嘛，就是该怎么弄就怎么弄嘛，心里面也是就行了。但是就是我一想到哎呦，上去年嘛立志一年了，要学主耶稣做仆人的样式，好像也没啥学习，一年下来特别的就觉得哎呀这个事情真是的，自己想做真也做不到。但是怎么讲这件事情呢，就是我回想一下自己平时那个，因为我这个人吧，怎么说呢，在外面别人听就觉得张磊还是挺 nice， 然后别人讲话呢也听得进去，其实我心里自己知道这个， 我常常是问题，就是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一方面就是说别人说了，就是说我嘴上说好好的，但是心里面其实不乐意嘛，就是心里面就是总是哎怎么这么说我呢，或者说这事儿我不做也行，或者说是再放一放嘛，因为在外面就表现不出来，会把自己藏得很好。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事情我也接受了，但是我就很懒，就是常说那个又懒又饿的夫人，我是够懒的，反正经常是把一些事情拖到最后，或者是就搞忘了，这是挺懒。这两个就是事情是我在我身上的那个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问题。然后我记得我以前那个在特会的时候，弟兄讲到那个做爱主人爱的奴仆，特别是读到圣经说到那个出埃及记21章的时候，有关于仆人的条例。就是我昨天在跟姊妹讨论这个，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这个是摩西完10诫之后，然后第一件是关于燔祭嘛，献祭嘛，是讲十字架嘛，然后就讲到仆人的条例。你要是很稀奇，为什么旧约的时候讲完10诫，第一个讲的好像讲到细节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仆人的条例。仆人的条例就是说，仆人服侍主人6年嘛，第7年才可以得自由。但是如果你这个仆人特别爱慕主人的话，你不愿意出去的话，你就愿意让主人在带到审判官那里，圣经里面说或做神那里，就要靠在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别的记号，就是一个锥子穿他的耳朵。那个我觉得真是主在这里有特别的，我觉得提醒我，就是怎么说，就是耳朵要听，要练训练你的耳朵。我这一年下来说要学习做仆人，也没学到啥。可是想一想，真的是，所以耳朵这个事情上，就是听命的是真的是要太多的欠，因为在外面你很难嘛。我的老板也就是一般都是挺 nice 的，对我也没有什么就是说说我不好啊，或说我不够的情况。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也特别的，我觉得也特别的关心我们，爱护我们，所以很少就是说我们不对的讲。其实我也知道实在是很多问题嘛，偶然的话有弟兄姊妹会提醒一些问题的嘛，我嘴上说好的好的，其实心里面也知道是对的，但是总是在那感觉上在翻来覆去，哎呀干嘛要这样说这个事呢，就这样就算了吧，就反正就这种老在里面自己那种感觉嘛。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像弟兄说的，如果我们有个心愿把自己奉献给神，或者是有一个心愿想服侍的话，这个功课真的是要学，在家里面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以前燕子嘛还会说说我，你这不对那不对，和说说我，我觉得我还写的嘴特别碎，就是一说我就会说我讲理由，讲这什么那个为什么。最近像刚才说的，燕子就是提高太高了，所以讲得非常 nice， 我也没法可以练了。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现在反而让我有这种，就是有这种心里面很战战兢兢，因为你要不给你个机会，有的时候主张的有点十字架学习的机会，真的是很好的事情，你可以就是学一学嘛。如果外面都没有这样的人给你讲了，然后你都没有人可以这样去听了，那就是一件挺，一方面是对你是个非常的没有机会了嘛，一方面也是挺不好的，因为都没人可以说你了。常常不是因为你没有问题了，而是人家一说你，我就 bounce back， 就说我讲理由，或者是讲理由那就是问题嘛，还或者就是说我不讲理由了，我就是。拖拖拉拉或者不做，人家也就不说什么了，解决方法。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都是挺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希望我求主也真是能时常提醒我，在这个耳朵听的事情上，能够来好好的学。如果弟兄姊妹看到有什么问题，或者我们家有什么问题，我真是希望就是还是跟我们讲，不怕伤害我们，我也希望就是。如果我们说跟别的弟兄姊妹伤害的，好像弟兄姊妹全一起，也希望弟兄姊妹一起能够一起的，就是我们来有一个这样愿意听的耳朵。 可以，就是这是一个是主对我们的一个训练嘛。虽然说有时候说的不对，但是我们愿意接受这个训练的话，可能对我们真是一个有一个有是有益处的。好，举手。
刚才两位弟兄的交通，如果简单的说，他们都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家庭里面的生活。前弟兄刚才说的一个前面一个字，就是他原来要控制他的姐妹，也要控制他的儿子，结果发现没有办法控制，交给这个事情就成了。然后张磊也交通到跟宋燕子原来交通宋燕子的工作，要操练信心，操练的结果宋燕子现在是非常温柔。他刚才这个字用了30次。然后前弟兄第二个部分是说到用路加福音大儿子跟小儿子的情况来对照他自己，他看到他自己的光景。三位弟兄是交通到要训练自己的耳朵，这个对于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有很大的启发。训练耳朵也好，光照自己看到自己在神面前是小儿子的光景或者是大儿子的光景，都是我们今天好好警醒的。下面第五个交通交给陈静姊妹。
很惭愧在主面前做这样的交通，我实在是一点点准备都没有。当周兴弟兄说让我交通的时候，我感到好害怕好紧张，就一直就心里在想，一直祷告，希望主给我智慧的言语，让我说出来的话是诚实的，能够让我说出的话不得罪神。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做一点交通，因为以前我都是带着一个耳朵来，然后印象深刻能够触摸到我的呢，然后记着带回家了，然后大多数我都是好多都忘记了。真的有真的当要让自己在神面前为神做交通的时候，做见证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我才真真切切的感到真的是很亏欠神。我今天想教就我因为我没真的是没做任何准备，所以我就把我所想的想到一点点的与大家分享，希望能够神给我神让我能够说出来的话不至于得罪他。我想交通的就是要专心仰靠耶和华。从我2002年信主受洗以来，这已经10多年了，可是我在主里面前还是一个吃奶的 baby 一样，自己有时候都感觉到非常的惨，在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也会问神为什么。可是当自己问神的时候为什么不长进的时候，其实另外一方面自己也有深刻的反思，因为我远离了主，因为我的心不在他的方面，因为我没有专心仰靠他。随着孩子慢慢的长大，然后尤其是大的孩子都快要到 teenager 的时候的时候，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是多么的需要神的帮助，如果靠着我的智慧我一事无成。所以我就想到了我就看到了那个箴言3:5-6，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我反过来反反复复的想我所经历的，我所生活中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所发生的点点滴滴，其实很多时候我都是仰靠着自己的聪明。有无论是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那个与神的关系上，还是在家庭的生活中，还是在教养孩子的生活中，我很多很多时候我都是仰靠着自己的聪明，我认为我能行。当认为自己能行的时候，就完全把神跑撇在一边，而忘记了他就是创造我们的神，而忘记了其实我们就说在母腹中他已经为我命定的一切，甚至完全凭着自己去做这些事的时候，真的有时候有想来想去，真的就是说用严重的话说，就是说在辱没神，作为我们信主的孩子来说。所以我现在想想，我就觉得很感到是心里有时候就甚至就是非常的惭愧和难过。就借着因为以前远离神的时候，我就觉得神撇开我，他不要我，因为我犯的罪过他掩面不看我。其实借着索菲亚胳膊肘摔断的那件事之后，借着姊妹到我家来看我的时候，然后也借着姊妹的一句话说，你以前参加星期四姊妹聚会的时候，那时候那么迫切追求神，就是意思就是说与神的关系还算是比较亲密，这一下子就提醒了我，哦，让我想到的确是在10年那时候，长姊妹把我带到西南区星期四的姊妹聚会的时候，那时候我的确收获很多。可是随着一年之后我又离开了，然后慢慢的我就自己的心被这个世界所抓住的时候，我发觉其实没有神的日子我真的生活是非常糟糕的。然后索菲亚这个胳膊摔断，那一刻的心情真的是没法形容。因为做父母，尤其是做妈妈的，当看到自己的孩子处于那样疼痛的时候，肯定是心痛难受。怎么办？在第一个就是出自于人的思维，马上想到我要肯定是 emergency 送医院送上，但是就没有想到那一刻说神啊救我。都过了等一切都弄好了之后才知道，哦，请大家请姊妹为我祷告，我要依靠神。那时候就好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马上就说神啊，救他救我，然后希望众弟兄姊妹都为我们祷告，然后希望孩子的痛不要发生在他身上，希望发生在我们做父母的身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下子就明白了。然后这时候才知道，这真的不是事情的发生不是偶然，他真的就借着这样的事情，然后把我带到了星期四的姊妹聚会上。然后在星期四的姊妹聚会上，然后我真的是学到了很多很多。虽然有时候有点懒惰，然后就一下子起来晚了就没有去啊，姊妹给我发一些经节让我过来，发给我让我看。然后去的时候看着他们那些姊妹他们那样的就是追求主那样的，就是在主里面那样的成长啊，我真的我就觉得我当一下子就觉得我怎么这么肤浅，我的根基怎么这样浅，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他们那样。当然这只是说对自己的一个自己对自己的疑惑，但是 我想如果是我想的是，就是因为给自己给主的时间太少，因为你我与主的时间太少，读的那个经节太少，而很少的去认识他，所以我根本就达不到他们那种对那种属灵求。所以我真的是很神，他没有抛弃我，他没有远离我。当我远离他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会借着各样的事情把我拽在他的身边，把我拉回来，让我能够让他的话，让他的那种知识能够深深的就说砸在我的心里，就像针一样砸在我的心里。所以现在就每次读他的话的时候就特别难受，就觉得好像很多事情很多话都是在说我，像我这样的罪人怎么配来到他的面前，怎么配得他的荣耀，怎么配得他的恩典。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这三个孩子妈妈的时候，我也就是真的是那一句话特别在座每知道，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到老都不偏离。怎么样才能就说把孩子教养好，走他当行的道，到老不偏离？不是靠我们的智慧，是靠神。真的是靠神。有很多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哪怕是就属世界的人，都会有很多的问题，就说对于孩子家庭中有很多问题，但是对于一个对孩子来讲，做父母的心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特别特别的好，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是一个优秀，然后没有错误，反正就是一个不说主流，不随是一些像世界的孩子那样子的光。尤其是我们做在主里面做儿女的，更是迫切需要这样。但是要想让把自己的孩子教养好，要想让他们能够就是走那种正道，那真的就是说我们唯一的办法不是靠着属世的聪明，不是靠着这些外界看着什么很多很多的教育，什么看着有一条什么的道路通向那个世人看着的对那孩子的那种光那个叫什么那种光环里面，就像站在一个高高的舞台上啊，孩子站在那种高高的舞台上有着多么要荣耀的光环啊，什么拿第一，什么争来争去，然后得到的是就是世界上的那种东西。但是我觉得没唯有神，因为唯有把神的话浇灌在孩子的心里，他们这一辈子走的路一定是正路。我最后交通一点，就是借着有这样我们信主的人的教养孩子的这样子的一种想法，所以说从另外一方面，孩子也从我们身上看到了我们的软弱。如果是不借着他，不借着孩子，对我们的影响，我也看不到我自己的软弱，也看不到自己那些非常不好的一面。像我们在生活中凭那些言语，我们自己说的，孩子完全就是用镜子马上就折射出来了。但来教育他的时候，一过去一看，呀呀，这怎么是我的态度， 这怎么是我的对他所说的话，这怎么就完全是我的一个折射。所以说我就觉得自己真的是就是说叫做那怎么那么多污点呢。我就交通最近的一件事，孩子就教书啊，问我就说，妈妈你去参加博饼聚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祷告。然后我给他，当时我实在是不好怎么样回答，我说妈妈没有准备好，还有我祷告也不没有力量。然后他说 It's OK， 但是他说我希望听到妈妈祷告。我真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形容当时的那种心情。后来因为他又重复的又问了我很多次，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实在是我忍不住了，就算是为了给孩子的一个答复吧，然后我真的很紧张，我就说神啊，我不知道我说什么，希望你给我说话。当我开口祷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也自己也不知道我说了什么，但是我就祷告了。后来教学完他那第二天回来的时候跟我说，妈妈今天我好像听见是你在祷告是吗。我说是啊。他跟我说一句说 Oh that's great、啊、就那个声音很大，就是好像就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哦，我没想到会产生这么大的反应，我以为就说他就这样子轻描淡写说过去就算了。但今天早上因为今天晚上要回中国，然后我本来打算说把妈妈收拾好东西然后再偷懒一下，本来也起来晚了，就说再偷懒一下就不来聚会了。但我想想不行，我要去聚会，哪怕没有参加博饼聚会。但出门的时候儿子又说，妈妈为什么我们今天没参加博饼聚会啊。我只有实话告诉他说，对不起嘛，我们今天起来晚了。所以我觉得就说当我们做父母的专心仰靠耶和华的时候，然后我们做孩子的时候，我们做孩子他们就能够看见我们这一方向，他们才会就说长大了依照我们的这种方向行走，他们长大了才不会偏离我们走主的这条道路。唯有敬畏华才是智慧的开端，不是靠自己的聪明，而是靠神所的智慧。